谢谢主席弟兄接受的，可能是这个。谢谢主席的弟兄接受的，是弟兄姐妹所认识的。感谢主，刚才我听说是一个几个手组合成了诗班，一起来唱这个诗，对我们众人发出一个呼吁，就是愿意朋友们都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相信他们所唱的说，你来到耶稣面前都得饱足，不是指肚子的饱足哈。虽然耶稣在地下曾经喂饱几千个人，但是内心的饱足，内心的满足，好像这个圣奥古斯丁所说，这是跟神发出的祷告。神啊，如果没有你，我们心里面没有得到满足啊。所以我们的神确实是我们得到保住。那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姐妹继续分享我上期还没有讲完的这个启示录的敬拜啊。但是很可惜啊，这是我的错误，我把那经文给错了，我们的secretary 姐妹 Angela， 我这里你程序表上写是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其实我是要写第五章，这是我自己写错了，所以你们不是用这个这里看经文的，对不对？我鼓励我们都用圣经，如果你可以哈，就不用靠这个经文。你知道我们现在是一个 digital 的时代，我们越来越不拿手自己本来的圣经了。然后教会好多时候都把所有读的经文都打在这个荧幕上哈，然后慢慢会众就不懂得我们所讲的经文是在什么地方哈。所以能够尽量利用自己圣经还是很好哈。我们是看启示录的第五章，不是第六章哈。我对不起，我再去说，我们要看完整章圣经，启示录的第五章，我们用起印的方法来读，好不好？我读一节，弟兄姐妹，如果你手上找到圣经可以读，你大声的读出来。有这样去，对不起，我的国语不标准哈，非常不标准，你要习惯我这个口音，这个广东人的口音。好，我们来读，我先读，弟兄姐妹回应啊。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气印封严了。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过各国中埋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我要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受战尊贵荣耀权势都归 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一起念，是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我们加起祷告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福分，一起来到你的教会的当中，一起来敬拜你，也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福分，一起来读圣经。当我们今天还有自由的空气的时候，当我们有新的生命来敬拜的时候，当我们有众弟兄姐妹与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这样敬拜是何等的福分。我们谢谢主，愿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你透过圣经借着圣灵的大能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蒙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何等的去回应你自己这个末代的救恩。我们谢谢主，荣耀归给你，你愿你的平安归在每个你的百姓每个子民的心上。我们也祈求主，你真的让我们的重担都在主的面前放下来，你看顾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你自己做我们的牧者，你亲自的引领我们，愿荣耀颂赞归于做宝座的羔羊和天父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弟兄姐妹，就是几个月前在带弟兄姐妹当中读第四章啊，我那说就是讲到天上的敬拜，就是第四章跟第五章都让我们看见了这个天上的敬拜是何等的景象，是个非常非常荣耀的景象。如果你看整本的圣经，我可以说我看整本圣经好多遍，我发现整本圣经没有一个地方好像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一样对神发出那个那么荣耀的敬拜，没有，真的没有。所以如果我们要学敬拜呢，我们要看到什么荣耀呢，你在这两章里面你可以充分的看见，这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敬拜。特别来到第五章的时候，把整个的敬拜都带到最高峰的地方。等一下我像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你就明白我所说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第二次讲这个天上的敬拜。我们要把它分成两次也是有理由，为什么呢？因为第四章所讲的对天上在天上的敬拜是正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神是创造的主宰，我们为这个去敬拜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在第四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都把这个天上敬拜这第一个重点让我们告诉我们，他说每逢祭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了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节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做宝座的面前敬拜了活到永永远远的，要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哎，上面那就讲敬拜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为什么？下面说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是启示录第四章的敬拜的原因，就把神是创造的主宰摆在我们面前。众天使长老是活物也一同的承认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记得这个概念太重要了，今天的人所缺乏的就是这个认识这个概念。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是自己有的，我们以为我们会掌握我们的将来，我们在世界上都有好多的创造的主宰，我们好多的发明，能够我们高举我们的成就。其实人能够创造能够有发明是上帝给我们的，因为他首先是创造的主宰，所以如果我们人有任何的成就是因为从上帝那里来的。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东西完成以后或者继续去完成的时候，我不能不承认原来在我们的天上有一个创造的主宰，这个我们要承认它，也告诉我们每天我们生活的理论也必须承认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创造的主宰。所以这是第四章的天上的敬拜。要来到第五章， 如果说第四章天上的敬拜是对父神来说的，那么第五章的敬拜是针对神的儿子来说的，这是伟大奇妙的一个地方。在我以前在爱丁堡大学有一个信约的教授，我不是读信约的，我是读教会历史的啊，不要以为我是一个专家，不是啊，我搞宗教改革的历史。那么有一个的信约的教授，他的名字叫 Hurtado 啊，然后他研究什么呢？他其实有好多方面的兴趣跟研究，但其中有非常有权威的研究是什么呢？他的研究初期教会的敬拜。对，初期教会敬拜是在什么地方呢？不止在使徒时代以后，就在主耶稣以后，到第一代的使徒门徒们他们的敬拜，敬拜什么呢？他研究敬拜的对象本身。我们讲敬拜，一边讲敬拜的对象，对不对？啊 ，the one you worship， 这是还是重要的。不是讲到敬拜的方法，不是讲到敬拜的用什么方式来表达。首先是讲敬拜的对象，那么它发生一个什么的现象呢？它用一个名词来表达这个敬拜的对象，他就说，在初期的教会的信徒的当中，他们有一种的敬拜叫 Unitarian shape of early Christian worship。如果这个 Unitarian， 这字好，你听来很奇怪，对不对？可能你没有听过。如果我说 Trinitarian， 你就知道，或者 Trinity 是什么？三位一体，神是一个神，但是有三个位格，所以我们用着 Trinity 来表达它，父子圣灵。那么这个和他的研究初级教会的敬拜就发生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有一个 Unitarian 的形态，不是 Trinitarian、什么叫 Unitarian 呢？如果你读数学的人或者搞电脑就知道，那 Binary 就是指那 Binary 二，我把它翻译成为什么呢？我把它翻译成为跟上面一体是什么呢？把它翻译成为二而一的敬拜。什么叫二而一的敬拜呢？二而一敬拜是这样讲，那概念是这样。你知道第一代的基督徒是什么人呢？在种族上、民族上是什么？犹太人。犹太人信什么呢？犹太人信神。信神是怎样的神呢？信神是独立的神，独立的真神，对不对？所以在生命记第六章，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立的神，你只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敬拜他。他是独立的神。所以第一代的信徒啊，也甚至从犹太人认识神、敬拜神开始，都算是独立的神。然后来到第一代的信徒，基督徒是说，他们呢本来是敬拜耶和华是独立的神，但是很奇怪，当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们的敬拜的内容丰富起来了，我不说发生变化，好像改变了，没有。这个敬拜内容丰富起来了，他本来是敬拜一个独立的真神，叫耶和华神。你看整个旧约圣经都讲这个，对不对？只有神耶和华神是敬拜的，他们所敬拜的。但当他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发现他们的敬拜形态更丰富起来，是什么呢？他们还是敬拜一个神。但是这个敬拜的神的里面，他们发现他们需要敬拜父神跟神的儿子，跟父子。为什么不讲圣灵？就圣灵是天父管子，自然而然的就是这样介绍。因为圣灵是父神的灵，圣灵也是耶稣的灵。罗马书第八章这样讲。所以丰富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们从前只是敬拜耶和华神一个神，但现在这个神的里面，他们发现什么？原来这个神的里面有父也有子，这叫二而一的敬拜。但是这个敬拜并不说我从他们从此以后敬拜两个神了，没有，他们还是相信一个神。这神的里面有什么？有父有子有圣灵。但他们敬拜的形态变成是什么？敬拜父跟子。我再说，圣灵就是父的灵，也是子的灵，所以他们不需要提这个。那么第四章就讲他们敬拜父神是什么？ 创造的主宰。第五章敬拜什么？敬拜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救赎的主宰。啊，这个敬拜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讲下去之前呢，我跟弟兄们一起来思想，这个天上的敬拜、对羔羊的敬拜、对主耶稣的敬拜是怎么展开的。所以我就从这三个方面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呢，从第五章让我们看见这个天上的敬拜了，就是说一开始上帝向天地万物一切受造的物发出了挑战。是什么挑战呢？就是说我们能够知道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终局的计划吗？他发出这个挑战。上帝对整个人类，甚至整个天地万物发出这个挑战。我们人能够知道上帝的计划吗？特别是上帝把人类历史带到最终的结局的计划吗？他发出这个挑战。为什么我这样讲？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的训练，我自己从我信耶稣之前就学习的训练是什么？我所讲关于圣经的话，你需要根据。有什么根据？有圣经的根据。不是我带领查经的人，然后我牧师的传道人，我说圣经说什么就说什么，就乱说的这时候，记得吗？我刚才讲这句话必须要根据啊，如果有根据你才有真理，你没有根据就是你所讲的是真的，但是也不算是真理，听得吗？它是真的它不等于真理，是什么？对真的的经文来说不是讲这个真理啊。所以假如你没有是过分，如果有人强调上帝的慈爱，但是哪个经文里面所讲的是上帝的公义，那么他讲的是真的，上帝慈爱是真的，但真的是经文所讲的，不是讲到上帝的这方面。啊，我们刚才说，我说上帝设计了天地万物一切受造之物发出挑战，我们能够知道吗？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再看第一节，我看见做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的写的字又气又丰盈了。首先我说这是什么书卷？有解经家说这个是一个 Book of Destiny。 Book of Destiny 是什么？ Book of Destiny 就关于人类未来的命运的一本书，就是说关于我们将来上帝的旨意计划里面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世界终局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这个配合第四章第一节，他说第四章，我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出去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低层的事指示你。所以这里有一句以后必成的事，神对约翰说你上来，我把以后必成的事告诉你。那怎么告诉他呢？透过一卷书。所以第五章我看见做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的写的字又气又丰盈。这个书卷原来是封起来，就是现在不能看的，你不知道他讲什么的啊。所以解经家就说，这个书卷应该就是前面所讲的以后必成事。所以这个就是 Book of Destiny， 关于人的将来，人的命运。那么神向我们发出挑战，我们人能够知道吗？这是第二节，我要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第五章第二节他就说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了书卷揭开了七印呢？请问为什么要大声宣传？这里说有个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这个所谓大力的天使是指有伟大的天使。你知道如果你宣告一个事情发现问题，就看见事情的那个重要性。如果那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你就能派一个地位比较高的一个人去讲，对不对？对不对？这是人很智能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伟大的天使，神上帝派伟大的天使做什么呢？他发出了呼吁，也就是发出了挑战。 但他说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来书卷呢？为什么说大声宣传？因为他要把这个话传到天地之间，向每一个天地万物的人都发出挑战，或者天使或者人，所以他要大声，就好像如果我们这里人很小，我们不需要那么大声，对不对？但如果有空间很大，人好多，我们讲话就很大声啊，当然要配合这个 audio 的这个录音或者是这声音的设备。所以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了书卷，揭开了七印呢？有谁呢？其实你可以想象，这个七印呢是很奇怪的，这个七个印呢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它这七印请问，如果这个书就是一个卷，它吧，你从头的书是这样，不是我们今天这个书的，一个卷起来的，一个疲倦。那到底这七个印放在什么地方？我们请问可以用一种书，而且又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把它封起来，是不是？我表面是想是这样，但是你想象一层，你就知道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看下去的第六章开启，一个印展开的时候呢，就有东西看见了。我的书去拿来，这是我的 back， OK， this is， 我的耳朵不够大，那么他解开了印，就可以看到东西。对不对？看到里面的内容。但是如果这七印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一直封下去的，你揭开一刻还看不到里面的东西的。你必须要同时之间把七个印都把它揭开才可以看到，是不是？所以这个七个印大概不是一个书卷，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把它封起来，不是。好像这个七个印呢，封一个在这里，揭开就打开看到一点，又再打开又看到一点，对不对？啊，大概应该是这样哈。那么如果是这样，他怎么知道是七个印呢？听懂我说吗？因为第一个印已经把第二印盖起来了，对不对？你听得明白吗？你需要个想象的力量，所以你是不知道他是怎么封的。啊，这个不要紧，因为启示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启示的语言，是一个象征的语言。气印代表什么？因为完完全全的把它封起来，七是完全的数字，完完全的封起来，没有能够看见的。这个大力天使就像发出挑战，谁配展开？没有人能够配展开。我们讲的好像很高深的样子，对不对？其实不是，我们呢？Hello, is not listening to me. Okay. 你知道我们人的历史的里面呢，人好多学问呢，都尝试去说，哎，我们要决定，或者我们找出这个世界历史的规律、定律，能够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有这样的兴趣，知道吗？他在二十世纪的时候，十九、二十世纪的，其中一个最有名的人是谁？记得吗？有没有想过？他要找出人类历史的规律，人类以后所走的一条路是什么？是什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讲什么？人类的历史啊，是什么？首先封建的时期，对不对？封建的，然后呢，进到什么社会主义的？然后呢是什么？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他要讲一条这样的规律的条路。马克思在英国这个大英博物馆，英国图书馆里面在写这个东西，写基本论是这样，就找出一条规律。啊，因为这个规律写出这个书呢，一个如果说是吸引好多人的心呢。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啊，觉得这就是历史的方向，啊，特别特别人在被逼迫的时候，被抢夺他财产的时候，被啊，我的国语讲不出来 ，boss， 剥削怎么讲？剥削的时候，啊，我找一条出路啊，我找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出路， 对，找到了。但很可惜，这个规律啊是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方法是什么？要斗争，还不来得及。OK， 对啊，所以斗争的方法，所以我们这个例子那么长啊。一个人写的书，他也发明了人的历史的定律、规律、前途，牺牲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人是会错的。人不能看见，人不能知道。英国有一个哲学家叫 Karl Popper，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没有看大学的书，就是看他的书。其实有本书叫什么《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我干脆把它拿在这里。对，不要紧，对，哥 ，It's OK。他《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是什么？历史主义的贫穷、贫乏。什么叫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就是说，有些人说我们找到历史的规律、定律，然后知道预测历史将来是怎样的，这种思想叫历史主义。但是来年，他以后要圈在这个井里的，叫做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主义。今天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了，但是这是历史里面发生的事情。有人以为我可以知道将来，这不可能的。所以神就发出一个挑战：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气印的？没有。这里讲第三节，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的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你知道人为什么不能？因为不配。人不能，因为不配。你看见吗？没有能展开的，因为没有配展开。如果一个人配展开，他必须要有非常的地位。那么这有非常的地位，不单因为他有个人的地位，也必须要有非常的成就才可以。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我就想，有些时候我们人不是说那么伟大的成为一个思想家，那么说我要预测知道将来的人的命运，有些我们人自己就做老板。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主张，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自己一生的前途，没有可能。因为人为自己建立最丰功伟业，也不可能。我认识一个很有钱的人，买了好多房子，在美国，整条街、一条街都是他的，因为他就买，还有在一个地方，我忘记了那个城市什么，还有一个那条街的旁边就是村，外面就是水河流，然后他也买了一条船，有空的时候就跟太太到这个地方来度假，也在家就钓钓鱼这样。尤其他在那里的时候，他在下面，太太在上面，突然间听到一个声音，太太下去，他就死了，突然间死了，就在家里面突然间那个脑血管爆死了。很有钱的人，我为自己安排了好多东西，突然间死了。Death mocks us。死亡嘲笑我们。人无论有多少的权柄、多少能力、有多少计划，突然就死了，对不对？所以人不是主人，人不是主宰，人不能知道，人不能，因为他不配。为什么不配？因为我们人是罪人，有罪的人。虽然是罪人，我这样讲，我觉得需要平衡是什么？我们基督教说人是罪人，但是我不是说人是罪人，所以人就没有价值，没有这样讲。人是罪人，但是人在上帝的面前非常尊贵，所以上帝要拯救我们，上帝要爱我们，是不是？但是上帝要我必须承认我们自己软弱，我们亏欠，对，所以我不能够不配，不能够。 这是第一，这个启示录讲。第二是讲什么？只有得胜的基督能够为我们解开这关乎人类命运的这个数据，只有他能够。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呢，这个使徒约翰看见没有能够展开的时候，他叫什么？他的圣经说，他叫大哭，他非常难过。你就可以看见，约翰呢，看见这个书卷不能剪开的时候，他不是只是说，这是一个，这你把它看成一个学问来看，没有人剪开不要紧的，那不这样讲，他的大哭。为什么能够大哭？可能你跟我可能都不会，对不对？没有人展开就算了吧，可能上帝可以展开了。我们的神学信教告诉我们，他大哭，他非常参与，他的投入，他希望能知道。在这里，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祭派中的事情，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了书卷，揭开了七印。”只有一个。这长老，长老就不是一般地上的长老，是天上的。天上可能是一个天使左右的一个情况，啊。他不要哭，看了犹大祭派中的事迹，大卫的根，他已得胜，他能够展开。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也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只有一个。请注意啊，他怎么讲？他怎么讲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说看了犹大祭派中的事迹。事迹是什么？没有能力的，得胜的，对，这用来表达。然后呢，为什么也讲事迹呢？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啊，这个雅各问他为他的儿子祝为他儿子们祝福的时候啊，他又讲到这个犹大，他犹大是个小事迹。创世纪四十九章，你有机会去看。犹大是个小事迹，用来表达犹大的那个能力，但是呢。他是怎么样的事迹？请问，刚才我说了，小的事迹，小的，不是大的。犹大是个小事迹，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了，他是什么人？他是从犹大的祭派出来的，从人的身份的角度，从人的学问角度，他犹大祭派出来的，所以这讲到耶稣基督怎么形容他？他有犹大祭派中的事迹。如果犹大他的祖先是小的事迹，那么我们主耶稣是个大的事迹。是这里所讲，他已得胜。那第二个形容他是什么？大卫的根。为什么讲大卫的根？你再去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历史里面的身份是什么？上帝所预言要来做我们君王救主的，他必须是犹大祭派中，还有是大卫的后裔。大卫是犹大祭派中，啊。大卫生下来是君王，啊，所以他是大卫的根，啊，这样讲就把我们整个信仰都放在历史的里面。耶稣不是突然间就出来的，不然跑出来不是从哪里来的，不从天上掉下来。像上帝计划里面这个救主这个君王，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按人的血统出来的，从亚伯拉罕。犹大、大卫这血统里面下来，是在历史里面发生的，所以这样形容他，对吧？那他说他已得胜，能以展开了数据。他得胜什么？请问弟兄姐妹，大概我们都可以知道，他得胜什么？他得胜了，战胜了死亡，他战胜了魔鬼，他战胜了罪恶，对不对？啊。这希伯来书第二章说，他的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有这个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对不对？希伯来书第二章，耶稣胜过了魔鬼，魔鬼在耶稣的面前他要逃，他不能这样就得住，对吧？魔鬼对我们呢？是很大的敌人，你怎么能够胜过他？以弗所书说，我们世界上不信的人呢，还有一怎样？有什么？是因为我们是半欲之子，心中有什么运行的邪灵？魔鬼可以控制人的心， 啊，魔鬼可以影响人的思想，啊，这个力量没有人能够解开，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保罗怎么讲？哥林多前书，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是吧？因为我们犯罪，这律法定我们罪，定我们罪，我们不能不死，所以我们都在死亡的权势底下。谁能够胜过呢？没有人能够胜过，是吧？但是这里有个犹大的记是指大卫的跟他赢得胜，就是这个天使所有说权。请问怎么得胜？他用什么方法？耶稣用什么方法得胜？请问？你跟我知道，但是我们要看这个圣经怎么讲，很奇妙的讲，为什么呢？你看第六节，他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器皿，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请问这个犹大祭派的事迹怎么得胜？他不是这个事迹出来跟你打架了，把你打死，这样得胜？不是。这犹大祭派的事迹突然间变成一个羔羊，在这里透过羔羊的方法来得胜。狮子代表他的得胜，羔羊代表他的方法，看见吗？我觉得这个人就不是了，你要怎么得胜？里面有好多枪，好多刀，这样就出去打。最近跟我儿子在看 Aliens， 有没有看过？1989、1990的，然后女的，我打胜这个 Alien， 手里拿枪拿火，去电打，不是，电影是这样讲，但最后怎么打要得胜他？所以前面用狮子代表他的得胜，但方法呢，他用羔羊。为什么是羔羊？他是代赎的羔羊。这希西约所说的，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他用羔羊的方法来胜过罪恶，用羔羊的牺牲胜过魔鬼，用羔羊的死亡来胜过死亡的权势。所以就是说，从希西变成羔羊，啊。请注意这个启示录的语言，它是一个变的语言变化。狮子是个象征，代表得胜；羔羊是个象征，代表了方法。这是很奇妙的地方，对。但这个羔羊现在怎么讲？他说他是被杀过的，所以他是什么？他是已经复活了，从死里复活过来，就复活的主。所以现在他怎样？这羔羊不是一般的羔羊。这个羔羊你看是挺可怕的，他明明是羔羊，但是他怎样？有七个脚，有七个眼，不要把它画出来。有解经家说，不要把启示录的语言画出来，画出来就不好看了，画出来就不很恐怖了。本来羔羊是那个很纯洁的，突然间那个七个脚七个眼，你可以想象吗？很可怕了。但为什么这样写？因为脚代表什么？能力。耶和华高举我的脚，就是耶和华给我的能力。在诗篇里面，是脚代表能力。所以七个脚是什么？就是他有完全的能力。是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已经得胜得荣耀，所以他得到那个非常有能力的身份。除了有能力以外呢，他说有七个眼，眼睛用来说什么？看东西的。眼睛表达什么？表示什么？智慧 wisdom。 所以他是全知全能的一个羔羊。他为我们被杀了，那么这个羔羊现在站在这里等候什么？请问等候什么？我们第三点，等候天地万物对他的敬拜，那个 worship。这就其实是第五章所讲的，第三个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我们从这一章里面看见天上敬拜的景象，还有教会在当中的地位的位分，就从这里开始了。 啊，我们看啊，这第七节，这羔羊前来，从做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这羔羊前来，从父神那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系活物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就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是什么？就是这个二十四个长老，他们开启这个天上的敬拜。其实这两个图画是什么？这敬拜的中心点有一个宝座，是不是？这羔羊前来，从宝座拿了书卷，然后书卷以后呢，就是这个二十四个长老就开始俯伏在羔羊面前去敬拜了，对不对？他说都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等等，然后他们就开始敬拜。请注意一个，我看其实刚才讲到什么，这个和他的爱丁堡大学那个教授，他说这个初期教会敬拜是二而一的敬拜，就是说不单向父神敬拜，也向神的儿子敬拜。为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所讲的是对？我说他是神的话是对，但是有根据。根据是什么？因为就是说这二十四个长老都俯伏在羔羊的面前唱新歌敬拜他。请问，如果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是神，这些二十四个长老可以就俯伏在他面前敬拜他吗？你跟我都知道不可能的。如果耶稣只是被创造的，好像耶和华见证人他是异端，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是被创造的，那么我们不能拜他，对不对？然后耶和华见证人自己拜不拜耶稣？不拜耶稣，他不敬拜耶稣。但他们不敬拜耶稣，就跟圣经明明反对。因为圣经这里说，这二十四个长老在围绕神的宝座面前最亲近的那个敬拜的长老，都在敬拜神的儿子羔羊。所以他们敬拜，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跟地位，对不对？这样讲是有道理的，对。我在说，你配拿书卷，你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就买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要使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里恐怕如果往明节都讲了，没有时间了，这里已经非常的丰富了。请注意，我说刚才说，这天上的敬拜跟教会有关系。那我们知道教会的位分是什么？为什么我这样讲？我这样说是有根据。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里有一句话在前面的，是什么呢？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细活物或细活物和二十四个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拿着琴为了什么？弹琴呢？敬拜的部分呢？还有呢？这最重要，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是什么？这相当于众圣徒的祈祷。我们中国人烧香啊，对不对？我从小的烧香，我就家里面我一个儿子最小的，每一天拜神都是我的位分，我的责任，妈妈交给我的，我两个姐姐不用做，起来早晨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大概都烧敬拜，晚上也是我。睡觉以前一二三四五六七，每一个神位都去拜。但这个香跟这里香不一样，我目的是讲这个。我们中国人相信迷信，知道吗？这里所讲的香是用来敬拜神的香，送到真神那里。我小的时候所用的香不能送到神那里去，因为我那个香的对象是假的神，这里的香是真的神，所以不把它搞错了，啊，不把它混乱起来。不要说啊，圣经也烧香，中文也烧香，可以大家都可以烧香，因为这样是思想很糊涂的 ，total confusion， 对不对？啊，那么这个香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看。他说，这香是众圣徒的祈祷。原来这香代表是众圣徒的祈祷。 做这个香不是一个物质的烧香 ，not something physical， but spiritual， 它属灵的，代表什么？代表众圣徒的祈祷。请问，给众圣徒祈祷，那众圣徒在什么地方？不在天上，在地上。不在天上的圣徒，在地上的圣徒，地上的圣徒的祷告，就好像像一样升到天上去。也就是说，什么？这个在天上的敬拜是由地上的信徒，也就是教会参与在当中。这样讲可以吗？这样讲就对了，这样解释就对了。原来这个天上的敬拜不是只是天上24个长老的敬拜，不只是天使们的敬拜，而是教会在地上参与在当中的。因为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都升到天上去，参与在这个整个伟大的敬拜的里面，这太宝贵了。虽然我们可以说，我们要承认，我们在地上的敬拜好多时候是不完全的，对不对？有些人星期天来敬拜的时候，他眼睛还没有 擦干净，刚刚醒过来，昨天很晚才睡，因为来到这里身体又软弱，那唱起来就可能没有气没有力，有的时候我们很软弱的，对不对？这是人的情况。所以当然就应该给改变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的灵性不是太好，很软弱，但是我们还是来到敬拜。我这样讲是目的是为什么？是让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因为你的情况是怎样，不要因为你自己的情况是怎样，你需要知道了真理。这真理是什么？上帝给我们何等的荣誉，让我们参与在这个天上的敬拜里面。就当然在我们每天的祷告，我们教会的崇拜的祷告，我们教会崇拜整个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参与在天上的敬拜里面，这才是那个真理，对不对？如果我们这样明白了，也就能够鼓励我们，反过来鼓励我们，我的敬拜更有力量，对不对？我更亲近我的上帝，我更加的去祷告，对不对？我更加的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敬拜。因为我知道我这样做不是只是这个地上一小群的人所做的，无论有多坏有少的人，你的敬拜都带到天上去。这就是教会在天上敬拜里面的那个位分是什么。好，不要停在这里，但是我们要快完了。这敬拜不停留在这个宝座周围的24个长老，这是一个小圈。你读下去，你发现这启示录的敬拜是扩大出去的，从这宝座的周围扩大出去。11节，请看，他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什么周围有什么有许许多多天使的声音。”他们做什么？他们就是敬拜。怎样呢？他们的数目有什么千千万万。他们参与在敬拜的当中，从这宝座周围扩充的外面去，周围有天使声音，数目千千万万。那么他们就讲了，他们敬拜，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这是很好伟大的敬拜。是不是只是24个长老围绕这个宝座的敬拜？所有上帝创造的天使千千万万，有多少你数不过来，对不对？他们都参与在这个敬拜当中。请问我在讲敬拜谁？不只是敬拜父神，是敬拜谁？羔羊，是不是？所以他们说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请问羔羊是谁？羔羊是耶稣。他身份是什么？他身份是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如果他不是上帝，不是神，他不配得这个敬拜。如果他不是神，那么千千万万天使的敬拜也是敬拜错了，因为他们只能够敬拜独一的真神，这犹太人的要求，对不对？所以你从这里看到他的身份。但第二点，千万要知道，这个敬拜原来还没有停在这里，还更扩大出去。你也从这个角度来读，你看什么？因为我们来到第13节，刚 刚才是读十一跟十二节，现在来到第十三节，这敬拜再从这千千万天使扩大出去，怎么讲？他说我要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看见吗？这敬拜从一个宝座周围24个长老扩大出去，千千万万天使，那再扩大出去到什么？整个宇宙万物。他说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你现在明白我说为什么启示录这将是一个整本圣经里面最伟大的敬拜吗？因为在这里天地万物所有一切都参与在当中，都参与在当中。那么他们就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远。这刚才的主题就出来，原来敬拜是谁啊？当然是敬拜羔羊啊，也这里也是敬拜做宝座的。做宝座的是父神跟羔羊，他们都一同受敬拜。你可以知道我们羔羊的身份，天地万物都参与在当中。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朋友亲友你还没有信耶稣，我希望你参与在这个当中， Don't get excluded， 不要被排除在这个敬拜的以外。因为这宇宙万物只有一个真神，这宇宙万物也只有一个救主。因为我们人类或者说一被创造之物敬拜他是合理的，他不是暴君，他是君王，和平的君王，救赎的君王，得胜的君王。他把我拯救过来，让我们一生拥有敬拜侍奉对象。天地万物就结合在这个敬拜的当中，这是人类的最大的福分。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这个景象。今天我们透过这些语言文字来尝试去摸一摸看看，将来你就参与在当中。我甚至可以这样讲，弟兄姐妹，我也不需要惧怕死亡。有一天你的时候到了，如果你是属主的人，你马上进到天上敬拜里面。你到了那里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说，哇，我过去信的太宝贵了，现在我看见这伟大的天上的敬拜，这是我们人最大的福分。愿上帝帮助我们。好，我们这个启示录敬拜讲完了，我希望你带着这个概念意念回家，再默想这个经文。我相信这个可以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发挥作用，让我们更好的、更深的、更欢喜快乐的、更投入的参与在这个敬拜的当中。愿神祝福我们。我们祷告，谢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颂赞尊贵权势荣耀全能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远。愿你常常感动我们的心，当我们被带到你的宝座前，让我们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愿我们参与在天地万物的敬拜的当中。感谢赞美你，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谢谢主。